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。上一期节目我们说，刘邦在泗水亭长的任上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，就是结婚。嫁给刘邦的这名女性姓吕，名雉，史称吕后。有人说呢，她是中国历史上事实上的第一位女皇。啊，什么叫事实上的女皇呢？就是她行使的是女皇的职责，只不过称呼上没改。那有关于吕雉的故事，可能未来我们会说得到。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吕雉是怎样嫁给刘邦的。要说这个过去的这结婚啊，虽然也有两情相悦这么一说，但是还要考虑父母之命啊，考虑媒妁之言，你得考虑家里边人的看法。你就当现在已经21世纪啊，信息社会，很多事情都已经很开放了，但是你结婚如果不得到家里边人真诚的祝福，换句话说，家里要是不同意的话，你也是很难受的。那么刘邦是怎么样吸引了吕雉，或者说他吸引了吕雉的家人的呢？这个得从一次饭局开始说起。秦始皇突然死去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天下响应，楚国贵族江东起兵，叱咤风云，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，成为一方诸侯。战火烽烟中，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。听这一段历史，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。吕雉的爸爸史称吕公啊，这意思我们之前讲过，就是吕老先生，大概这样的意思。吕公有四个儿女，大儿子叫吕泽，小儿子叫吕氏之，老三就是吕雉，老四呢也是个女孩，叫吕须。大儿子二儿子后来跟着刘邦起兵，也立功，也封了侯了。小妹妹吕须呢嫁给了刘邦的老战友樊哙啊，这也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。而吕公这个人，他在当地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跟沛县的县令是好朋友，交往也比较深。他本来呢不是沛县人，因为在当地可能跟权贵有一点纠纷，怕惹麻烦，再加上呢跟沛县的县令俩人之间关系这么近，所以就准备定居在沛县。搬到沛县来，你得请个客啊，民间讲话了，你了个锅底儿，给大家一个随份子的机会，凑凑人气儿。当然这个是对民间的，对上面的呢，那你得回馈一下沛县县令的关照，也给老百姓看看我们呢搬过来了啊，我们和当地的领导父母官是一个什么关系，我们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以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好好相处。就搞了这么一个酒会。这个酒会啊，直接就公布出来说县令亲自出席啊，县令手底下那些官员纷纷参加。主持酒会的是萧何，这我之前说过，这是沛县官场之上的新晋人物，风头人物。所以你想，这样的一个配备在当时那得说是县里边的大事。所以沛县街面上有头有脸的官吏豪杰啊，听说这个事儿都是带着钱带着礼物跑来祝贺来。因为当天来的客人也多，好多主人家根本就不认识，所以萧何呢就给出一个安排来说啊，到这边来做客的那些客人，我们怎么给他排座位，往哪个桌子上领啊，靠近主席台肯定是主座呀，怎么做呢？你看他拿多少东西来，按他拿的礼金，按他送的礼物分等级啊，拿的多的坐上座，拿的少的坐下座，礼金要是不满1000的，那就在大堂外边，别在主席上啊，是侧席，你吃一口得了。我们之前说过，1000是一什么概念？这指的是铜钱，那可不是银子。1000铜钱基本上就是基层官员一个月的收入，所以要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吕公办的这场酒会，他的档次有多么的高。那么这件事情呢被刘邦就听说了啊，那既然沛县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得回去看看呢，赶了100多里路回家来凑热闹。刘邦这个人吃饭啊 你搁今天来讲，他基本上在他的这个泗水亭呢是不太花钱的。怎么个不花钱法呢？你想啊，他是个什么人？他是一个好结交朋友的人。泗水亭又正好是交通要道，刘邦是当地的邮政站呢、交通站的站长，南来北往的、公的、私的的，啊，一系列的人都特别多。那到这儿来，刘邦得安排吃饭啊，上哪儿吃呢？泗水亭有两个买卖，这两个买卖刘邦特别愿意去照顾。到这两个买卖那儿去啊，刘邦一去，啊，说这个是我哪块哪块官面上来的朋友，这个钱呢是官家给我，记个账吧，不需要自己花钱。那么等到刘邦自己想去吃饭的时候，啊，说今天我的私人朋友来，啊，你这样，我给你钱。老板会做呀，哎，先记着，先记着，到年底再说。可是呢，等到年底的时候，这个账他们是不会找刘邦去要的。原因是什么呀？一个是刘邦给这个饭店带来了客流量，带来了收益；二一个，开酒店从古至今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怕有人闹事儿。啊，特别需要黑道白道两面的照顾。刘邦是个什么人？集合了黑道白道的这中心点。啊，作为白道他是派出所所长，作为黑道他有好朋友。你想他关照的店哪有开不顺当的呀？所以呢，凡是做买卖的一碰到刘邦这样的主顾，那都知道这是请都请不来的财神爷。那你到年终你送礼都来不及，你还管人要钱？所以他根本就不要。你要这么一来呢，刘邦在那边啊白吃白喝这也是习惯了。所以回到家来一看，说我到家来吃个饭，在他脑子里边又没想说我带多少礼金来。那你要说一点不带呢，好像也不现实。但刘邦肯定没想到礼金居然要这么多。那么刘邦现在站在吕宫门口一看啊，来送礼的人出手都不抠啊。再一看自己所熟悉的那些啊官面上的同事竟然在负责接待，而且还有唱票的，哪位哪位拿了多少多少钱，坐在什么什么地方。这刘邦一想，你别说我这原打算吃白食儿啊，就是我带这点钱我也不好意思啊，啊，别人都一千两千的，到我这三十五十的一百二百的磕碜，很生气。但是你说直接走呢，脸面又放不下。哎，再一瞅，好像在里边坐着的人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高贵，一冲动就张嘴他就喊起来了：“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。”说完，自己往大堂上就走进去了，奔着主桌就去了，大步流星啊。那我们之前说过啊，刘邦他们这个阶层啊，工资就是几百钱，是吧？他们的这个人情往来也都是以百钱为单位，县令级别呢能达到以千钱为单位，这个万钱啊，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王侯将相之间相互送礼的级别了。所以在沛县这个地方，基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这是一个超级没见过的大礼。所以刘邦这么一喊，大家都傻了，啊，都不敢说话了。吕公更是大吃一惊，赶紧从大堂上站起身来，就出来迎接。因为他也不知道刘季是谁啊，干嘛的，给我拿这么些钱，他想干嘛呀？其实我们今天说啊，吕公这个人城府是比较深的，深深的明白自己无德无能，不配拿到这么些的贺礼。所以多半呢，这贺礼是假的，甚至说搞不好这是有人来闹事儿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吕公他之所以搬到沛县，就是因为在原驻地惹着人了啊，不愿意惹麻烦搬过来的。所以要是有人闹事呢，他也希望能够息事宁人。所以当他出来迎刘邦，心里边应该就已经有了这心理准备了。一看到刘邦，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因为刘邦这衣着打扮一看就不是能出得起一万钱当贺礼的人，但是已经出来了，而且刘邦已经喊了我拿一万钱，你得符合礼节啊，就引着刘邦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，把他往上座上带。刘邦这个时候呢也 有点骑虎难下的意思，但是后来一看啊，老头亲自来迎我，算了，就来吧，这么着吧，反正也这样了，不就吃个饭吗？大步流星就进去了。刘邦是挺狂，但是萧何看在眼里，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太了解刘邦了，哪有钱啊？但他又不能去揭穿刘邦，为什么？其一是刘邦算是他们这个公务员团队里边的啊，他们得算是一伙的，我要是呵斥了刘邦不给他面子，那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县令没领导好，我们县令就没面子啊！这种大喜的日子不能干那事儿。第二一点呢，萧何事实上也想帮刘邦去回护一下这个面子，因为毕竟俩人算是同乡，关系也都不错，萧何还是刘邦的顶头上司，所以呢他只能打这吕公这儿下文章啊，悄悄地凑到吕公身边啊，就跟吕公说，说刘季这个人啊，大话多，成事少，你不能当真啊。吕公呢笑而不语啊，也是依旧往上座上去请刘邦，然后暗中坐着打量，看这个人高鼻宽脸，胡子飘逸，头发飘柔，虽然说不上是俊美之徒，但也算得上相貌堂堂了。再一看他的那个行事，那个举动，这吕公更佩服了。因为刘邦他是虚报贺礼坐的上座，按理来说啊，做贼心虚啊，是吧，总是有点紧张。可是刘邦呢，不但不紧张，甚至看不出一丁点不安的感觉，哎，在酒席之中意气风发，很淡定，甚至还能够和同桌的那些高层次的客人谈笑风生，并且呢，你看他那个吃饭，他那个礼节，很像是见过一番世面的人，哎，有一种主子的风范。这吕公心里边也觉得挺奇怪，啊，这个人看来有很多的经历，而且来说呢，心理素质太好了。那么这一切是在酒席之中，啊，萧何呢也咬着牙，把这个事儿硬着头皮给撑下来了。好在说刘邦这一张嘴啊，也吃不垮上席上的所有的东西，喝不没上席上所有的酒。他也想呢，既然吕公啊就容纳了刘邦，那算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反正是吕公请客，我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人。刘邦呢也就消消停停的坐那吃，坐那喝，坐那谈笑风生。吕公呢也一直没找刘邦的麻烦。但是酒席快要散了的时候，吕公过来了，给刘邦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一会儿散席的时候你别走啊，我有事儿要找你。
历史有意思。
让刘邦一点都没想到的是啊，宾客散去，吕公没让他走，反而呢把刘邦请到里屋来聊天，聊的内容今天我们不知道了，估计呢也就是聊聊年龄啊，聊聊家庭啊，聊聊事业啊，干嘛的，聊聊这些基本情况啊，也没问那钱的事儿。聊完之后，吕公跟刘邦就说了，说我呀打小喜欢看相，我为人看相看得多了，但是这相貌像你这么好的我还真没见过，所以我希望你呢将来自爱自重。刘邦本来听到这儿以为这是一番劝解的话啊，行行好好，他有点多少不好意思，白吃白喝一顿，而且还假冒贺礼做的首席啊，让人老人家说一顿也就说一顿吧，就是他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。但是没想到吕公话题一转，吕公说什么呢？说刘军要是不嫌弃啊，我膝下有一小女，请置于家内以作扫除。这意思就是我有个姑娘啊，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呢，你就领家去，你俩成亲吧。这是一个客气话，此时此刻来说，吕公家的这实力那可比刘邦强太多了。刘邦我们今天说啊，他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， 啊，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该开玩笑，什么时候谈正事儿。当他确定了吕公事实上真的是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时候，刘邦心里边也是非常感激的。啊，他能够看到吕公这份认真的看重和期许，所以刘邦的回应也是非常认真，是吧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并且呢，向未来的岳父表示深深的感谢，然后约定时间啊，什么时候迎娶，紧接着告辞。历史上呢说这一段啊，还有后边的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刘邦出去之后，吕公的夫人进屋了，啊，跟这个吕公一通发脾气，说你看，你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他这种人啊？沛县县令跟你深交多年，一直就想娶你的姑娘，你不同意，你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他呢？哎，吕公就说了，哎，你别说话啊，我办事儿自然有我的道理，这些东西我跟你说你也不能懂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并且在这之后，您注意，是在吕公的一手操持之下，刘邦娶了吕雉。怎么去理解吕公的一手操持呢？就是在事务打理上，包括花钱上啊，包括这个房子什么的，很可能都是吕公他们家出的，刘邦等于说白捡了一个媳妇儿。那么至于说吕公究竟看中了刘邦什么呢？这么多年以来啊，专家和学者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意见，但是我却特别想听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您觉得吕公相中刘邦什么了呢？您可以把您的意见以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啊，请您拿微信呢去添加公众账号施展侃历史，诗是诗歌的诗，展是大展宏图的展，然后给我留言，我就能看到了。当然我们今天来说呀，无论怎么讲，吕公不管相中了刘邦什么，这都算是慧眼识刘邦。之前我们还讲过了萧何和刘邦之间的关系啊，也算是上级人物比较器重刘邦的一个典型。而在这两个人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发现了刘邦身上的闪光点，这个人就是张良。好多人不了解，张良是韩国贵族的后人，而韩国的这个祖先呢是出于周天子的王室，是姬姓的一支儿，你就知道张良他的这血统有多么高贵。这一支后代呢之后在晋国任官，后来呢得了一个封地在韩原，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。公元前453年的时候，晋国的大臣赵氏、魏氏、韩氏三家把晋国给瓜分了，这史称的三晋。瓜分之后呢，分别建立了赵国、魏国和韩国。等到秦国灭韩的时候，张良已经二十多岁了。张良的这二十多年啊，他可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二十多年，因为他首先是贵族，天天听的、眼睛里看的都是国家大事，而当时所谓的国家大事就是秦军不断的攻城、不断的压境，长辈们不断的为韩国的国势一天天的衰弱而感觉到痛苦。所以他的这个少年和他的童年时光是如此度过的，尽管在他成年的时候韩国已经覆灭了啊，他没能够像自己的父辈一样进入到韩国的政界当官，可是他不甘心去当一个亡国的移民啊，在张良的心里边呢，一心一意的想要给韩国来复仇，有很深的对秦国的仇恨。怎么复仇呢？我们就得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个人复仇的一个经典的方式，那就是刺杀啊。在当时或者说古今中外吧，刺杀除了完成个人的意愿之外，它也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。历史之上搞刺杀的人有名气的特别多，比方说伍子胥由楚国逃到吴国，然后选了一个勇士专主，把他推荐给了吴国的公子朱光，让他刺杀了吴王僚，然后公子光出任吴王，带兵攻破了楚国，算是报了楚王杀死自己父亲和哥哥的冤仇，这是伍子胥。还有呢，就是那个特别著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国太子姬旦派遣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的事情。 啊，这些都是古代名刺客。那么张良搞的这个刺杀，他是自己出手吗？他对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啊，没这能耐，他得找人帮他。当然找刺客，你首先你得有钱啊，好在张良他们家算是个贵族，有一些家产，打定主意说我要刺秦之后，把自己的财产变卖，拿到钱之后，他是到处游走，广交天下豪杰，目的就是想要去找到能够刺杀秦始皇嬴政的勇士。据说他最远啊，曾经去过朝鲜半岛，后来呢，终于通过沧海军找到了一名勇士，而这个勇士呢，力大无比，能挥动120斤的兵器。啊，张良一看这个人太厉害了，于是张良刺杀秦始皇的计划开始走上日程了。那么张良是怎么做的？啊，他的计划是不是周全？最终为什么没成功呢？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和您一一的分享。想要了解施展侃历史往期节目的信息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搜索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，施是大展宏图的施，展是诗情画意的展，看你能不能找着。
往事斑斑堆在树案，重如覆水难收。世间百态天在口角，何止生旦净末丑。说破了古今，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。又怎问残酒后，是否海棠依旧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敢问路在何方，一切都在脚下。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。海阔天空，评说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。打开广播锁定100.1，这是我在说话，这是施展侃历史。